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平安。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21章18到23节。约翰福音21章18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第20节，彼得转过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，靠着耶稣胸膛说：“主啊，卖你的是谁？”的那门徒。彼得看见他，就问耶稣说：“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”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读经到此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再次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回到你面前来敬拜，可以唱诗，可以赞美你，可以见证你的大爱在我们当中，也让我们这时候可以一起翻开你的话语，再次来思想，求你自己通过你的道来建立我们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自己通过你无用的仆人成为你话语流通的管子。主啊，你知道我们众人的需要，求你自己在当中亲自做建立的工作，破碎我们，让我们再次被你建立。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敞开来领受你的道，让你的道使到我们成圣，使到我们更爱你。求主带领我们一下时间，掌管讲台，掌管每个人的心思意念，听我们同心祷告，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当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平，我们真的是看到说我们的主在一直陶造他。那么无论是从他开始被呼召做门徒，一直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，我们看到彼得真的是成为一个主所重用的一个门徒。特别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提到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，因为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耶稣竟然对彼得说了这番话：“你年少的时候可以自己自由往来，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的感受是怎么样？那当然，我们到前面主耶稣三次曾经问彼得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”然后彼得也三次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他很肯定的知道他过去曾经否认主，但是他真的爱主，真的看到主再次的呼召他，主再次的来接纳他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那耶稣也是同样的对他说三次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表明主接纳他，主要继续使用他。然后这里耶稣就把彼得将来要受的苦难，要怎么样面对死，告诉他说：“你年少的时候可以随意往来。”那彼得现在是几岁呢？然后如果我们从圣经，我们知道马太福音8章14节就提到彼得的岳母患热病，耶稣曾经到他家里去医治他，所以我们知道说当彼得跟随主的时候，他已经结了婚，有太太了。那么然后我们如果根据这个约翰福音20章，当耶稣复活了之后，那么耶稣复活那一天，彼得和另外一个门徒听到耶稣复活了，他们很高兴， 就跑去坟墓看，但是另外一个门徒比他跑得更快，先到坟墓那里去。那另外一个门徒当然就是约翰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们看到说彼得那个时候大概已经是一个壮年人，一个青年人，不完全是青少年人了，因为他已经结了婚，而且他跟随主三年多那么一段时间，并且我们知道说至少那时他已经是中年人了。年少的时候，形容彼得年轻的时候，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自由自在，做什么都可以，不受任何约束。简单的说，彼得可以按照他自己的观点，用自己的方法，照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喜欢的事情。那这是彼得的性格。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看到说，彼得真的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不会将事情隐藏在心里面，想要说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说直肠直堵，直肠直脱，就是很直接的。你也可以说他脾气比较急躁，很冲动，那么常常为自己的同伴增添不少麻烦。最明显的一个例子，有一次耶稣在水面上行走，当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，他们开始不知道那是耶稣，只是看到一个影子，然后他们都害怕说啊是个鬼怪，他们喊叫起来啊，就听到一个声音说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然后彼得听到之后呢，就是说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啊。这段经我们都读过，耶稣说你来吧，我们就看到说彼得就真的迫不及待的立刻跨向前，走在水面上，要走到耶稣那里去。当然当他走到耶稣那里去，看到风浪很大，听到风响声，又看到浪很大，他就往下沉了，也是及时把他拉上来。那这样的一幕情景，彼得一定很感同身受，门徒都看在眼里，彼得你在做什么。那无论如何，彼得的个性就是这样。你说他好出风头吗？不完全，不过这是他个性。不可否认，有时我们有多多少少都有彼得的这些特点，那是真实人性的表现。摆在我们面前，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年少的时候，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。但是当彼得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或者属灵生命渐渐成熟之后，我们就看到他的表现就不一样了。特别如果你后来看彼得所写的彼得前书后书，他的教导已经不一样了。那无论如何，当耶稣这里说当你年老的时候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个是和前面上一节有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就说明彼得年轻，或者彼得这个时候还可以做一些事情，但是一直到年老的时候就失去自由了，好像束上手被人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一样。耶稣这里预言彼得年老的时候被人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使徒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加上这个解释，说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来荣耀神。这里说到彼得要伸出手，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这是指他钉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死，伸出手来然后树上，按照当时罗马时代的这个钉十字架的情况啊，兵丁就把这个人放在那个木头上，然后把他伸出手来，两只手放在这个木板上把他绑住，然后钉在十字架上。那耶稣在这里预言彼得所面对的苦难和死亡。前面我们知道说，当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是彼得的决心啊，他真的是很想爱主。他虽然曾经否认主，但是他再次经历到主没有撇弃他，呼召他，他说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爱我，你喂养我的羊。耶稣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好牧人必被喂养舍命。所以彼得要实现他自己所说的话，你爱我吗？你真的愿意为我舍命吗？结果我们看到说，在教会传说里面，主后64年，彼得就在罗马的这个尼罗王的暴君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应验了耶稣的预言。 教会传统这样说，彼得在主后64年，当他75岁的时候，被罗马这个尼禄王被判处死刑，就在他受刑前的前一个晚上啊，这是一个传说啊，禁住因为同情他，将他私自释放了。所以彼得就趁着深夜的时候，他就沿着这个亚比安大道逃走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当他逃要离开罗马的时候，看到救主耶稣复活的主，跟他迎面见到耶稣，所以彼得那边说：“主啊，你要去哪里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不愿意为我死，我要再回去罗马钉十字架。”所以彼得就想起自己曾经不认主、离弃主那个情景，一幕一幕的在他面前，好像是不久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听到耶稣说：“你不愿意为我死，我要再去罗马钉十字架。”彼得就很惭愧，就立刻回头回到罗马，和其他一些信徒一起受苦，最后为主行道寻道。在他准备要受刑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想到说他不配和耶稣一样同钉十字架，他要倒钉过来。那这是传说，他这样的一个见到复活的主再次向他显现。那有些真理我们听了可能头脑上知道是明白，不一定感受到真实，除非你亲身体验，遇到什么事情需要面对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深刻。我相信彼得他一直看到主耶稣逃掉他生命，他真的体会到耶稣真的爱他，所以他上次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你是无所不知的。”那么耶稣在这里说：“好，既然你说你爱我，你要预备我舍命，你年老的时候你要失去自由，而且要怎么样死？”耶稣预先告诉他要发生的事情，然后之后呢再次呼召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那彼得听完耶稣预言自己的前途之后呢，他转身跟看到后面跟着的那另外一个门徒，这个人就是约翰，他就问说：“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”他听到耶稣讲到关于自己的那个将来的遭遇，他知道自己将来的结局要被人束上带到不允许的地方，想到自己好像真的是很不容易，很苦。那么他就想，那和他一起出来被主呼召一起跟随主3年多的近身的门徒约翰这个人呢，他将来会怎么样？所以看到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约翰，他有特别的待遇吗？所以他就问说：“这人将来如何？”既然耶稣预言自己要怎么样死，那么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呢？那你说他是出于关心呢，还是好奇呢？驱使他要知道说，这位主所爱的门徒是否跟自己一样，主所选召的这个门徒和他一起被选召的。那我现在要被人带到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，那么这个约翰呢？那这是彼得很自然的那种坦率的反应。22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”耶稣这里只是一个假设。如果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并没有说明约翰将来要怎么样。要他等到我来，这个等就好像如果这个约翰继续活着的话，假如他活着等到我再来，与你什么关系？你跟从我吧，你只管跟从我吧。耶稣严肃地说：“约翰怎么样是他个人的事情，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还活着，不像彼得被人带到不允许的地方要寻道，和彼得你毫不相干，跟你关你什么事？关你瑕疵？你跟从我是最重要。”那我们从耶稣对彼得的这个责备或者提醒，其实同样可以对每一个跟从主的人，至少有两个功课我们学习。第一，主对每一个人跟从他的人，主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和带领，每个人不一样。我们知道雅各、约翰、彼得都是加利利的渔夫，他们的出生背景几乎都是一样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都是主所选召的第一批使徒，雅各、约翰、彼得更是属于在门徒当中属于内圈的，或者我们说特别与主亲近的使徒。因为这三个使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耶稣比较亲近， 在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，一些特别的场合，其他使徒没有份，只有他们三个。就好像耶稣到广会堂雅鲁的家，他叫他死去的女儿从死里复活，也只有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三个人。那主耶稣有一次在高山上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热头，衣服洁白如光，也只是只有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三个人看到主那个荣耀的形象。然后在主耶稣被卖那一夜，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也是主耶稣特别带着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一起跟他祷告，只是这三个门徒疲倦累了，所以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疲倦灰心。所以这三个使徒开始都是跟从主，被主逃召，开始都是常常在一起。不过他们三个人将来怎么样呢？他们怎么为主做见证，怎么样被主使用，将来他们遭遇呢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到说在使徒行传十二章，当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遭殃的就是雅各，就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所以雅各成为第一个为主寻道的使徒。雅各、彼得、约翰这三个，雅各是最早寻道回到主耶稣那里去。那犹太希律王看到犹太人喜欢他们，又去捉拿彼得，把彼得收在监牢里面。在使徒行传十二章，彼得在监牢里面四班的兵丁看守，每一班有四个人。那当然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些兵丁，两个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，用手铐住彼得，另外两个兵丁是在那边站岗，所以四个班轮流。所以在人看来说，彼得是毫无生存的盼望，因为当时希律是打算说在逾越节之后呢，就把彼得提出来当作百姓面前杀他，因为他希律王要讨百姓的欢心，要讨这些犹太人长官的欢喜，所以彼得看来是没有盼望，死定了。但是主的时候还没有到，神垂听教会为彼得切切祷告，所以就在彼得要被提出来受刑的前一天晚上，神就打发使者到监牢里面去，站在彼得旁边拍醒他，然后引导彼得出监牢，脱离希律王的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时候还没有到。那彼得将来是为主寻道，约翰呢，从初期教会我们看到说，当彼得主后64年被罗马这个尼罗王钉在十字架上之后，那约翰还继续活着。虽然约翰曾经被充军到拔摩海岛，但是约翰不是死在拔摩海岛，他却在拔摩海岛看到神的异象，写下了启示录。最后他更回到以弗所，约翰回到以弗所继续在那边传福音牧养教会。约翰可以说是在这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里面，或者在所有门徒里面活得最老的，最后离开世界。传说在约翰年老的时候已经不能够讲道了，别人把他扶上台，他只能用很微弱的声音说，小子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神保守他忠心的仆人约翰活得更长久。雅各是第一个寻道，那彼得呢？彼得倒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彼得好像是轰轰烈烈的，约翰呢留下那个很丰富的著作，无论是约翰福音或者约翰一二三书，雅各似乎好像默默无闻。这三个使徒个人的下场不一样，说明一件事情，神在每个人身上这句话不一样，神在每个信徒身上都有不同的带领和引导，叫我们去见证福音。生命不在神的手中，生命不在乎长短，只在乎内容，最重要活得充实，活得生命丰盛。圣经说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凡事都有定时。如果神的时间还没有到，还不是为主寻道的时候，神会保守眷顾，就像彼得那样。但是当时间到了，彼得就被人束上，带到不允许的地方。我们的前途将来是怎么样？或顺或逆，挫折或者通达，或者困难重重，都有神最好的安排。相信神的带领，那是最重要。 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虽然遭遇不相同，但是他们同样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。在中国教育历史上也有两位很出名、影响深远、受人崇敬的教会领袖，第一个就是宋尚杰博士，第二个就是王明道先生。宋尚杰博士在1919年年轻的时候，他从上海到美国求学，主修化学，但是他为了赚钱，可以读书这个学费，虽然在美国他还是出外工作。无论如何，在1923年他考取了这个化学的学士学位，在大概全部300多个同学当中，他取得最优等的成绩，然后他继续攻读这个硕士博士学位，在1926年他考取到了博士学位，那学校要留他在学院服务，而他特别他的那个才干得到一位教授很赏识他，认为他是可造之才，有意要送他到德国深造，专攻化学。而当时在中国也有一个医学院敦促他回去中国出任教授，所以当时他内心产生很大的挣扎。正当他为着他的前途不定在盘算的时候，自己要去德国深造还是要回去中国这个医学院做教授呢？一句话提醒了他，人若赚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句话在他心里面提醒他，就请他来美国，现在读完这个博士，就是这样走上好像很丰裕的生活吗？刚好第二天有一位牧师来探访他，在交谈过程当中，这个牧师就说了一句话，说你不像一个科学家，倒像是一个传道人。那这句话就在宋尚杰博士里面心里面产生一个回响，他就想到以前他还没有到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曾经在中国跟着他爸爸一起侍奉，他就将过去的事情一种服侍负担跟这个牧师分享，牧师就鼓励他去美国的纽约谢尔神学院进修一些宗教课程，所以他就打消了之后去德国研究或者回去中国做教授的念头。就在1926年9月进入美国纽约谢尔神学院攻读这个宗教课程，1926年9月进去，但是不到半年呢，在1927年2月10号的一个夜晚，根据他自己自传《我的见证》这本书里面记载说，他说那个晚上是我生命里面最值得纪念的夜晚，是我灵性上的生日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很快乐，很兴奋，见到人就是开口跟人家说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。他有时很高兴的在那边歌唱，在那边欢笑，有时流泪，有时在那边赞美。他还在神学院，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行为使到神学院以为他患了精神病，就把他送入疯人院里面住了193天，后来得到本友的帮助，中国大使馆的交涉把他释放出来。不过疯人院里面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思念，他前后读了圣经40遍，他的个性他的脾气也改变了。经过这193天出来，他平静之后呢，他前后在美国7年，然后他就预备回中国，顺服神的带领回到中国。那么在轮船上他还是有一些挣扎，搭船回中国，当船进到中国海，他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把他的这个金钥匙、这个荣誉奖章都抛到海里面，他要效法保罗，把这些都看作粪土，唯要得着基督。他要效法保罗，轻看名利，做一个福音的使者。所以1928年他开始回到中国，就全时间传福音。1930年在福建各地传道，1931年加入当时的伯特利布道团，大概3年之久，整个他走到全中国13省，走了5万多里路，带领许多的分信布道会1000次以上，他的听众也超过40万。在1934年到1940年他还没有病倒之前，到中国、到东南亚各地，包括到新加坡，唤醒许多沉睡的教会传道人信徒，带领了千千万万的人信主，在各地组织布道团，继续传福音，建立信徒的生命。所以他被人形容为一个两头都燃烧的蜡烛。 一根蜡烛燃烧很快吗？一根两头都燃烧的就很快。结果最后他真的因为工作劳累病倒，经过几次手术之后，他在1944年8月17号在北京的北平医院安息主怀，当时只有43岁，工作只是短短15年，不过却有很深远的影响。就在1933年到1936年之间，他带领超过10万人信主，复兴主的教会，为着不久要来的这个共产党迫害做好了准备。那是宋尚杰。另外一个中国的伟大传道人王明道先生，他在1900年出生，15岁开始他感到神呼召他，开始他是很抗拒，不过30之久在一次病重的时候，他就愿意顺服神。就在1920年他将他原来的名字王永胜改名为王明道，就是说愿神用我这个，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证明他的真道，所以他叫王明道，证明他的真道。在1955年，为了持守信仰，他不参加三支教会，被捕。不久他就释放出来，但是因为他一时软弱，他承认说好像不参加三支教会是错误的。不过后来当他清醒过来之后，再次自己到监狱那里去。所以1958年4月，他再次被捕的时候，被判无期徒刑，他的太太也被判了18年。就在1979年12月30号，他释放，总共在监狱里面度过了22年，但是却在40年代50年代，许多人背弃信仰，妥协参加三支会，但是他坚守信仰，坚持不做神不喜欢的事情，忠心侍奉到底，就像以利亚一样，所以他也被称为中国的以利亚。当他1979年出狱之后，他仍然坚持维护信仰，至死忠心，一直到1991年7月18号，王明道先生安息主怀，享年91岁。宋尚杰43，王明道91，每两个人不一样，但是两个人都是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。那肯定的，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带领，最重要我们要清楚顺服，行在神的心意当中，忠心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。雅各、约翰、彼得他们开始跟从主一样，但是最后他们个人的生命侍奉见证不尽相同。今天你和我也一样，可能开始都在宣信堂信主，可能在团契在主的学里面成长，接下来可能有一些人走上全时间侍奉，有的在教会做长职，虽然有一些不在长职，但是他仍然热心爱主，或者忠心做主的学老师在团契里面。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软弱退后跌倒的，即使有，也像彼得那样曾经软弱，但是还是可以重新站立起来，忠心到底。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计划的引导。同样的，在我读神学，有好几位一起进去神学，也好几位一起毕业的。那现在这些毕业的人在哪里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都会，哎呀，我和我一起洗礼的那个弟兄，或者和我一起追求生命成长的属灵伙伴的那个弟兄姐妹，现在在哪里呢？他比我更好吗？还是我比他更好？不用比较，不，我们要彼此扶持，彼此肯定自己侍奉的道路，自己的恩赐，不是与别人比较，而是专一跟从主。就像耶稣对彼得说，这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，与耶稣很亲密，但是他彼得的个性完全不一样，恩赐不一样。彼得问说，这人将来如何，不用管他将来怎么样，他比你更好，你很不高兴吗？他比你更惨，和我一样啊，好像有一点安慰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的比较，但是其实在生活和侍奉当中，很自然我们就会和别人比较，从小到大都是跟别人比，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跟别人比，信主之后呢还是继续比，他比我有恩赐，他的条件背景比我好，他侍奉样样都很出色，很顺利， 哎呀，我自己好像没有人欣赏，我就是这么差，你感到愤愤不平，耿耿于怀。主耶稣说，那人怎么样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都是主的门徒，他们一样跟从主、服侍主，他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同工，不是成为彼此比较的对象。耶稣不要他们这样的比较。彼得要清楚知道你做些什么。人很喜欢比较，恩赐大小，或者事工顺利不顺利，或者有没有成绩，带领的怎么样，受人欢迎的程度怎么样。不过我们必须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当跑的道路，当尽的使命，甚至当饮的苦杯，每个人都有他当预备付上的代价和挑战。每个人的使命不尽相同，都是为主做见证，但是不用去比较。侍奉主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较，那记得耶稣这句话，与你何干，关你啥事，你跟从我吧。别人怎么样无所谓，最要紧是不是你专心跟从主。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是不是老是喜欢和看到别人怎么样，和我们自己比较，可能你不是真的去比，但是你心里面有数。重点是我是不是专心跟从主。耶稣这里两次都说，你跟从我吧，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是的，我们侍奉主的人，我们是特别做领袖的，我们是定睛专心仰望主，跟随他的脚踪，不管别人怎么样。他可能比我更好，更出色，感谢神。的确的，在神学里面毕业的有一些人可能工作的比我更好，更出色，感谢上帝。啊，有一些可能和我差不多，或者已经不在岗位上了，我们只能说有点惋惜。为什么这样？啊，个人要清楚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跟随主到底。我还没有侍奉主到底，我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接下来我会被软弱退后，求主保守。在前的可能会在后，在后的可能在前，不是看着别人，是定睛仰望主。有位神的仆人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，他这样说，大多数的基督徒对将来，对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很有兴趣，但是对我们个人在今天的侍奉，或者我生命的成长必须知道的事情却没有兴趣知道。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我们想知道一些将来的事情或者怎么样，但是你今天应该做什么，你今天是不是很好的跟随主，你今天是不是很好的亲近主，我们却不大想知道。耶稣说，不是将来怎么样，你现在怎么样。不要和别人比较，我们必须跳出这个框框。在教会里面确实有不同的基督徒，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们生活物质丰富，他们得到神大大的祝福，不过他们很少来参加聚会，或者他们甚至也不是那么爱主。你说神为竟然祝福他们，甚至也还有弟兄姐妹去关心他们，你呢？你说我忠心来跟随主侍奉主，好像没有弟兄姐妹太关心我，或者不是欣赏我。你和别人比较吗？这人将来如何，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看人，不看环境与外面，只要仰望耶稣，一路跟主到天家。你我的路还很长，还有10年、20年、50年，当中有一些是如此。你能够跑到底吗？记得耶稣说这句话，你跟从我吧，就是专一跟从他，不要看人，不要和人比较，认定你现在是不是跟从主的道路，你现在是不是与他更亲近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不管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，可能他恩赐很好，很出色，受人欣赏，你自己好像看人什么都不行。如果你这样和人比较下去，你可能就不想侍奉，你可能就退后冷淡。我们说这三个门徒当中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很不一样，大家一起都是蒙召第一批的使徒，而且和耶稣很亲近的。我刚才说了，彼得看起来是轰轰烈烈的，他的个性就是这样，他的侍奉就是这样，最后他死也是轰轰烈烈的，好像倒钉十字架。 约翰呢，爱的门徒，最后还留下爱的书信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写下很多的这个神的话语。雅各呢，看起来他是默默无闻，圣经没有记载雅各太多的东西，甚至他第一个就为主寻道，好像他没有记载地，很明显他的些什么侍奉，没有留下任何一本书。不要说雅各书是雅各写的，雅各书不是这个使徒雅各，雅各书是另外一个雅各，是耶稣的弟弟，也不是这个使徒雅各。雅各没有留下任何一些东西，不过他却首先为主寻道，可以说他在使徒当中也是最有分量的一位。有没有分量只有主来定夺，不是我们说他有分量还是没有分量，最主要是他走完了他自己应走的道路，他做完了他自己应做的事。你我都是如此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。不要向后看，两边左右都不要看，跟从主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说，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仰望神，不是看旁边看别人，别人怎么样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当然如果那个人真的你觉得很欣赏，感谢神，学习他，像保罗说，你们当效法我，因为我效法基督。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姐妹，那个你敬佩的人，他很忠心跟随主，当他哪一天忠心跟随主，你就像他一样忠心跟随主。但是当他哪一天软弱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跟他了。当保罗说，你们当效法我，因为我效法基督。如果保罗没有效法基督，他会跟你说，你效法我吗？哪一个时候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真心热心服侍神，你就跟他一起服侍吧。但是哪一天他软弱退后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，你专心跟从我吧。这是耶稣所说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其他的事情拦阻我们向前奔跑，专一跟从主，预备为主受苦的心智。这人如何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专心跟从主，为主受苦的心智。那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正在买东西，我是不是愿意让主耶稣看到我的诚实和正直？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正在上班工作，我是不是愿意让他看到我是忠心应许的工作？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祷告，我是不是愿意让他看到我是很真诚、很专心、很忠心的在祷告？那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帮助人，我是不是让他看到我是很坦然、是尽心尽力的在帮助人？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正在读经、祷告、传福音、聚会，固然是很好。但是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在睡觉，我在做着常生活的事情、应当做的事，同样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最主要你知道说你是专心跟从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来敬拜，让我们再次思想彼得这一生，看到你自己引导他，你自己对待你的仆人有不同的带领。我们感谢神，同样的，今天你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不同的带领，让我们行在主的心意当中没有任何的遗憾，也让我们忠心到底，跟随你到底，不是和别人比较，不是看人看环境，让我们专心意义的跟随你，以致我们能够看到持守信仰的宝贵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常常让你的话提醒我们，在前的可能会在后，在后的可能在前， 唯有当我们专心跟从你，定睛仰望你的时候，心在主的心意当中，这才是你所喜悦的。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，感谢神，你的话常常提醒我们，愿主自己来帮助你的儿女们专心跟从你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